好，你们手上。现在我们要开始谈的是第21课跟22课 ，OK？ 好，第19课、第20课在讲什么呢？19课是在讲耶稣他是如何看待旧约。然后呢，我就姑且不谈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们在15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 ，OK？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不需要再重复。第20章就讲到的就是使徒们，新约的使徒们，他们又是如何的使用旧约。所以基本上19章跟20章都是重目的，就是说他们无论是耶稣或者是使徒，他们是何等的看重旧约 的内容。所以因此我们是没有理由的来轻看旧约，他基本上的论点是这个。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谈使徒怎么样看，耶稣怎么看，因为刚才耶稣怎么看我们就略略谈了一次，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有点重复，所以我们就直接跳入第21课。21课你的讲义里面应该有这两面 ，OK， 有这两面。然后呢，我把21课的讲义的问题跟22课的接在一起，所以第一题到第四题有没有看到？第一题到第四题是21课的。OK， 从第五题才开始呢，到第十题就是22课。OK， 你我为了神子的关系，教会很穷，穷得可怜。好，好，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想一下哦，你认为今天的人，或者不是人，今天的教会或者信徒，有没有可能他们也会轻看新约？有可能吗？有没有想到什么样的例子吗？
新约。
刚才我们谈旧约嘛，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有些人轻看旧约的，信主很久更不看旧约的，除了看创世纪过后就创到启示录了那种。很多人轻看旧约，但是新约有没有人肯？有没有可能人家也会轻看？有吗？田辉，你点头，为什么？
你的问题是什么？看旧约不看新约？
那个是一个。那我不能够说他们看旧约或者看新约，但是你们有没有接触过有人如何轻看？
你不看新约基本上都没看过。还有什么
可以看？ OK， 这是一个例子啦。
有曾经有人这样讲，因为旧约的时候他们会读到耶和华说，耶和华神说，就是神直接讲话。新约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使徒了，不是直接的。除了是会说你说耶稣说的之后呢，你就看使徒行传到启示录，使徒在讲话，所以在权威信中介绍，哇，就业比较重要，因为也有话说，也有话说，就很直接。
是。
我明白牧师的问题了。基本上就是犹太人不看新约。
犹太人不看新约，是犹太人不看新约。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嘛？不相信耶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场合或情况底下，你们有看过、有没有听过或接触过有人轻看新约的？村长老讲的是的确是，因为他那个权威性好像不在。还有吗？
就是教导你一直回到旧约，然后讲那些。
谁是教导回到旧约？
你是讲这个轻看新约的嘛？然后就是有些人就是很过分强调旧约，然后特别是里面的一些。律法啦，要好像跟回以前守那种什么逾越节啊，都要，不是那种，就是太过强调旧约了。
就你有遇过这样的人？有，然后你怎么样处理？用石头打他，哇，你很看重旧约嘛，律法。你不一定要打死他，你打醒他就可以了。还有什么？还有人会接触过怎么样的人？轻看新约的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因为新约讲的内容都引自旧约。他们不断的用旧约来讲，然后自己在帮助那些教会的时候呢，然后阐述，所以他们会看重旧约多一些，是有可能的。
这有可能，你有接触过这样的人没有？有没有其他的人？
你讲的是基督徒是吧？
我是真的基督徒，当然非基督徒根本不用谈的。好，待会我们今这堂课，21课，我们会从新约里面来看，到底新约 本身的使徒，他们如何的看待新约的那个内容的权威性。OK， 所以同时我也会借着一个例子给你们看到，原来有教会有基督徒是轻看新约的或者圣经的，是有的。 OK， 我会用一个例子给你们看。来到22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花多点时间来处理今天的人为何会轻看新约的权威性，就好像刚才孙长老所提出来的很世纪的问题。那个问题为什么会世纪呢？因为呢，在旧约里面他们是被说服的，就是说哦，耶稣看重旧约、right? 因为耶稣是不是在讲嘛，摩西讲的就是指向我，如果信摩西就是相信我，哦，这个权威性在那边。使徒也是不断的在使用旧约，但是接下来当然就会有人问 OK 咯，旧约是上帝的话，很有权威性，连耶稣使徒都印证，我当然相信。但是新约怎么办？他是否有那个权威性，或者是他的权威性是否在相对的情况底下就减弱了很多？哦，这是也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所以22章我们会谈很重要的一些权威性，然后同时也会谈到说，22章也会谈到说，到底启示是否还继续拥有这个启示，很实际的问题。 OK， 然后呢22章会比较精彩一些。21章是一个介绍有关于新约的权威性，所以21章应该很快就过去了。好，我们就来看。首先我们来看新约本身，他们这些作者他们是怎么样的来看他们自己讲的话。 OK， 就是来看，我们读帖撒罗尼迦第二章14节跟15节。1 2 3，
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什么？不仅是口传的或者是信上写的，什么都要坚守。这是指什么？新约。OK， 虽然当然有旧约的一些经文背景，但是在这里保罗说，我口传的福音，所口传的道，都是跟基督有关系的，你们他妈都要坚守。好，来，所以新约的权威性是有的，字里行间是有的。待会我们看到一些经文，给你看到哦，原来那个权威性是一致的，一样的，可以吗 ？All right。好，这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1 2 3，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长寿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第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给你看到借着众先知是讲什么？旧约。然后接下来在末世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那个时候就开始，就什么晓谕我们，谁透过谁？透过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已经讲新约的事情了，所以这里是旧约，这里是新约，所以这里是指向新约，所以从这里都给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All right， 可以吗？所以这只不过是一个介绍。接下来如果我们选择看重旧约多一些而轻看新约多一些的话呢，接下来有一天，你如果你想象你以前你是活在哥罗西的教会，哥罗西以前的教会，你的是其中一个信徒，你是当你想象你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信徒，你手上没有圣经，只不过是有人写信来，保罗写信来，你听过保罗这个人，见过保罗这个人，可能也是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你相信耶稣基督 ，All right？ 不过他不可能每个礼拜看到你，他会写信给那里的教会，然后呢，你就很兴奋喽，因为我已经收到保罗的书信喽，对不对？所以保罗的书信就是等于什么？上帝在讲话，明白在讲话吗？好，如果你不听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来，我们读这段经文，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六节，一二三。
你们念了这书信，并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
OK， 这里是讲说是谁在念念这个书信，是谁？OK， 然后这里这些信也是传的哦，不只是留在一间教会哦，也传给谁？老底家。所以如果这些书信只不过是使徒的个人意见，或者他的一些所谓的一些道德伦理的教导的话，干嘛传到这样？ OK， 还有不只是这样哦，他们读来读去的时候呢，是向谁念？向教会念，互相念什么？念了老底家来也是有书信来的。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是当时就这个新约还没有 compile 的时候，还没有凑在一起的时候呢，这是在当时他们拿到这个书信在敬拜的时候， alright， 他们哇，每个人就坐在那边，今天书信写什么？哦，他们就注意听了咯。这是当时他们在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气氛跟场合。Alright， 今天我们有圣经，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哇有圣经好像没圣经一样的，但是那个时候是只有这样的一个书卷，哦，传到这个教会了，哦，很兴奋，保罗在讲什么，老底家有什么东西要说，很兴奋的 OK。 然后呢，然后同时他们很渴慕的，也同时也很严肃的 OK， 也很庄严的 OK。 所以他们是带着这样的心态来听这些书信，为什么？因为呢，他们是知道当他们在读这些书信的时候，就好像主的同在一样，主在向跟他们说话。所以因此你读帖撒罗尼迦，你翻开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读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请一个人读二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七节。哇哦，这个人是谁？这样大胆，保罗。保罗竟然说：“我指着主。”哇，就是说什么用主的名字出来了哦。来，一个人他岂可滥用上帝的名字？不可以的。但是就在他们使用读书信的时候，是保罗写给他们的书信的时候，他说：“我指着主告诉你们，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什么？”弟兄听。哦，这个是一个权威，就等于说上帝在跟你们说话。所以以前他们是这样传的，这个书卷这样传 OK， 可以吗？明白吗？这里、yeah？ 然后如果我们不听上帝，就不听这些书信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关系呢？好，我们读它有什么关系？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四节跟十五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四节跟十五节，找到了，我们就一起的来读，一二三。
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
我如果新约书信，保罗的书信，彼得所写的书信等等呢，写给教会的书信只不过是一个个人的意见的话，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却说注意那些不听从我在书上信上所写的话呢？哇，可见那个权威性也不会什么减低的。他会说，来，我们读旧约，旧约的时候你们要谨慎哦，摩西这样说，大卫这么说，耶利米这么说，以赛亚这么说，我来读我们书信 OK， 不要紧，你们随便一点，不会的 OK。 所以以后我们读这些书信的时候，开始尤其是保罗书信、彼得前书的书信也好，你看保罗一开始的时候，除了把自己的身份表明很清楚，我是什么基督的仆人、使徒，哦，身份权威先表达，然后接下来我要传讲什么，那个是很重要的。 可以吗？到这里 OK。 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从这书上这信上的话，哦，要记下他，不要和他交往。为什么不要和他交往？叫他自洁羞愧。可是第十五节又说不要把他当作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到底要不要跟他交往？是不是有矛盾呢？啊，什么？保持距离，然后呢？劝他，但是又不要把他，就是说不要跟他来往，但是保持距离，但是也不要做得太绝，是不是？好，刚才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讲什么？把上帝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要做什么事情？劝诫，还有什么？教导，还有接下来还有做一件事情，用灵歌、诗章、歌颂，啊，这是什么？团契。弟兄姐妹，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句话后面的意思。不要和他交往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那个人不看重上帝的话，没有什么，没有东西可以团契的，没有道可讲的。但是你不要把他当作仇人来看待，他人就是弟兄，可以吗 ？All right。所以约翰一书你要注意看，第一章、第二章慢慢看，看什么呢？他那里讲到以讲到团契。团契里面讲到什么？首先你要团契之前，你要先跟父还有耶稣基督子有什么团契，你才能够说来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团契。你看约翰一书他有谈到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的团契不可以没有上帝的道，不可以说来我们硬心朋友我们不喜欢听到的，我们就搞一些什么搞好那个关系的那种活动，那个不是团契，可以吗？所以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不可以轻看。所以刚才我问你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有没有人轻看圣经或者新约？有的，从我们的团契的内容你看得出的。当然我不是说你们不要去外面户外活动，可以，我不否认你们可以去打保龄球，去什么，去 Universal Studio 可以， That's a wonderful things to do。 但是不要忘记你们要回到上帝的道，因为你要有团契必须有先有以父以耶稣基督团契。 OK 可以吗？到这里 All right。 好，所以不要把这些新约里面的书信当作是好像只不过是哦，这个是我个人收到的情书一样。你收到你个人的情书，你个人收到情书的时候，你会不会给别人看？不会嘛，哦，你看看，你试看看啊？什么？没有收到啊？没收到，没收到。OK。啊，你收到之后你会很兴奋，然后你会公开给教会，来，我会放在布告，来，你们来看，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某个女人写这封情书给我，你试看看，你会死得很惨，你很快就信耶稣基督了。你不会这样做的，但是来到新约书信的时候，不是，我们要公开的，我们要大胆的，我们要分享的，我们很兴奋的。All right， 所以这个是我们很不一样的一个表现。所以你读旧约都好，新约都好，我们都是要，我们都会很兴奋的。OK， 如果不跟你们分享我们所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哦，我心里面会很挣扎的，你很难过的。因为什么？难过到一个地步，就好像耶利米说，如果不讲，我的心好像在火烧着，我会来到这个地步。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做这样的工作。OK， 如果你们就算你们不是牧师，你们没有做教师的 ，All right， 然后呢，你们有一天也会有这样的感受的，就是说你不把如果不清楚的把福音或者把上帝的道告诉你是作为还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会很难受的，你会挣扎的，呀、yeah? ，好像耶利米一样，同意吗？除非你说不会，我不会，如果不会的话，你是麻木的。Yeah. 你的心刚硬很久了。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可能轻看新约里面的书信的，是有的，有可能的。在哪一方面呢？ 打个比方，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很有恩赐、口才很好的牧师出现，跟你讲的信息跟福音是跟圣经里面不太一样的，这个人来到你的面前，哦，讲话讲得很好，口才很好，讲得你很兴奋，然后同时你在听的时候，你在兴奋的当儿，你却很难过。为什么很难过？你会想到，哦，为什么我们的教会的牧师不是这样？会的，虽然教会的牧师可能很努力地在讲教会啊圣经里面的什么教导，但是听起来很沉闷的。我们很多时候会轻看，在这方面无形中潜意识里面我们都会轻看的。有些人讲道是很可怕的，没有恩赐的，没有口才的，就是这样在那边念念念，念到了之后抬起头，哦，弟兄姐妹们已经离开了，是有的。没有口才的，这些人很有口才，你看这样多人就知道了。所以在这个层面来看，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轻看新约的，都有可能的。因为新约里面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警戒我们，末世有这样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没有听进去，我们还以为他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在轻看。 Alright， 你们同意吗？呀，我不是在，我没有夸张，这些这样的事情你们都可以看得到、听得到的。所以怎么办？如果有一天你遇到这样的这种人，很有口才的，然后可是却没有照圣经讲的，怎么办？嗯，这个人你们认识吗？啊 ，George Austin， OK， 他没有照圣经讲的，乱七八糟的，口才棒得不得了，跟 City Harvest 是一样的 ，New Creation 那个比他好一点点，但是口才也是很一级棒。哦，这些人口才很棒的，这怎么办？这样的人来了。我们的牧师又这么没有能干的，又这么闷的，哦，死喽！保持距离，跟谁保持距离？牧师还是那边？要讲清楚，在录音啊，你在讲。圣经有这样的答案的，这样的事情的发生不是新鲜事。我们读哥林多前书，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14章37跟38节。来，一二三。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
哦，这里给我们看到呢，当时保罗都有这样挣扎，因为有一群的哥林多的教会的人喜欢另外一种的讲道，另外一种的先知讲道，另外一种的所谓的传道人、牧师，很有口才，比保罗更好的、更有口才的使徒。所以保罗就在说，我一不断的在花很多篇幅在解释，我是真的什么使徒，我是你们福音里面的什么父亲。然后接下来就说，如果有一些人，那些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什么命令。所以如果你有一天你遇到很有口才的，但是没有照圣经讲，而人家就说你为什么要去这些小的教会，你就说我因为我们这里在传讲主的命令。 OK， 这样事情会不断的在发生。我们听到不是要听一个人的口才，清教徒里面有很多牧师，16世纪、17世纪的牧师，他们不是每个都有口才，但是他们所写的信息只是这样念，一字各字一个字这样念，同时也没有跟你有那个什么眼睛什么叫什么交流啊，没有的，他就照读他讲稿这样读，读完之后，有些人会流泪的，很多人会说你不要再讲下去，我受不了了。受不了的意思不是说他讲得很难听，而是那个上帝的道刺入他们的心，他们不悔改都不行，因为他有上帝主的命令。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说，哎呦，有没有口才，有没有恩赐。我以前在年轻的时候，不，我以前更年轻的时候，在以前的教会，我还是年轻人。那个时候呢，我是听一篇信息， 从美国我们请来了一个牧师，他这个人身体 很壮的，然后当然也有一定的年龄的，我话讲到很闷的，就在那边讲话没有声调，没有高低的，
哇，
平平的。打个比方，他说有人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们所信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你们不知道就由他知不知道吧。哦，整天整篇信息是这样的，你这边哇，我们很难，有没有搞错，从美国请来的我们的培灵会，教会的培灵会，哇，每个在第一天第一个晚上就这样。可是后来我们想来想去，为什么神会使用这样一个仆人，他的美国在美国的教会很大的，神会使用这样的人哦。然后后来听继续听下去，第三天他讲完他的信息之后，讲完他的信息之后，每个在那边流泪，不是痛苦的流泪，而是悔改的流泪，因为他讲主的命令。 OK，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面对这样的人，他只要好好的传讲上帝的道，新约里面的我们同样的这个是权威，跑不掉的。 OK， 到这里可以吗？ Alright， 好，我们再看下去。来，我们读哥林多前书九章第九节跟第十节，一二三。
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乳的时候不可搂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
好，这里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写这封信只要第九章的时候呢，他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在处理什么问题，在处理什么问题，什么
供养牛的问题吗？
什么供养使徒保罗这个人，难道他不配吗？领受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供养吗？他在处理这个问题，首先是处理他身份的问题，接下来处理他们为什么，他难道没有要求他们供养他的那个权柄吗？他有的。 OK， Now 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背景，但是可能有一个东西我们没有去注意的。首先保罗用摩西的律法来讲这句话，不可拢住谁的嘴，牛的嘴，然后来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然后保罗也讲出他的立场，难道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在告诉他们说，我们是有什么权利要求你们供养的。那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无论是旧约摩西的律法所讲的这句话，同样的原则保罗在讲解释的时候，同样的在讲什么权威，两个都是同样的权威的。 OK， 所以当然这个概念，你们要供养的这个概念不是新鲜事，在主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七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七节，找到了我请一个人来读。
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
是的，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不是同样的原则，你去到这个家庭，福音传给他们，你如果需要的话去医病，然后呢也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你在那里什么吃，在那边喝，这是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他们当做的事情，对不对？哦，同样的原则，但是也跟摩西律法，摩西讲的这个跟牛，在这个这么这个叫踹骨，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因此，当我们讲说新约的权威是不是减少过旧约呢？不，是同样的。OK， 所以从这些字里行间的来推断，是可以成立的，可以吗？Alright， 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基督本身也是这样教导的。Alright， 所以基本上第二十一章，圣经论第二十一章，基本上它的结论是什么呢？它的结论就给我们看到，来，我们记得来读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一二三。
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 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
哦，这个是彼得亲自的印证保罗所写的书信，还有保罗本身身为使徒的那个什么权威，彼得做见证哦。彼得是谁？使徒中为首的。 OK， 所以彼得说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哦，他说这些信是神给他智慧的哦。你们不要轻看，听他都在讲论什么事情，讲论得救的因由。OK， 所以保罗所写的书信，使徒们所写的书信，虽然有些地方不明白，那些有些人没有学问的不坚固的人乱解释或者轻看的话，他们这些人是什么？自取沉沦。哦，这权威性是在这里，它严重的后果是在这里。所以如果跟旧约权威性不一样的话，彼得不可能写这句话，可以吗？ Alright， 所以呢，他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说，旧约的权威也就等于新约的权威，所以是同等的，我们不可以轻看的。哪怕你今天遇到的那个传道人牧师口才很好，可是他轻看，他不讲圣经的话语的话，自己乱解释，他在自取什么沉沦。 OK， 所以第二十一章是在告诉我们要对新约同样的看重，可以吗？ Alright， 好，我们就休息5分钟。